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数百人伤亡，灾情严重。
美国参议院确认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
中共感冒药新规哀鸿，上市38年才提醒。
广州四元面馆爆红，低价餐热潮揭经济真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九州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级的强震，震源深度约16公里，为日本自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最强震记录。强震引发至少8起火灾和12栋房屋倒塌，造成大量设施受损。熊本、长崎以及福冈等县共7个市町发布避难指示，逾21万人紧急撤离，至少13人罹难，几十人失联，数百人送医。地震后约1个小时，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莫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建筑中央和2楼大面积坍塌。警方表示，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此外，禹城市、八代市等多地灾情惨重。八代市直柳桥断裂落河，九州高速公路路面错位滑落，当地也有大约4.8万户停电，交通、通讯和企业营运都受到严重的冲击。日本政府随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全力投入搜救，并派出约3600名自卫队员前往灾区救援。日本气象厅表示，当地已经引发至少61起余震，未来2到3天特别警惕再次发生强震。日本熊本县为半导体元件西京元和后段制程的生产重镇，之前县内多家半导体巨头，包括瑞萨电子、索尼和台积电熊本厂等，都已陆续暂停营运或进行预防性安全检查。业界忧心，如果停工时间拉长，可能将波及汽车、智能手机、 AI 相关产业等下游供应链。此外，中国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不少高层建筑内的居民当时也都感受到震感，不少网友表示很晃，特别晕。
参议院周二晚上以51比47票的党派表决结果正式确认，由川普总统提名的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及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未来他将掌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并每天向总统进行情报简报。他将接替代理总监普尔特。此前普尔特因大幅裁员及缺乏情报背景引发争议，导致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于6月份失效。该法条允许情报机构在无搜查令下搜集境外外国人的通信。克莱顿的上任预计将为该法条的重获授权铺平道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赞扬克莱顿是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并期盼国会停止阻挠法条授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华纳则于周二发表声明，希望克莱顿在情报监管上不受政治干扰，并为情报界带来稳定领导。
据中国媒体28号报道，中共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说，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决定对中国感冒灵口服制剂服药说明书作出更改。更改后的内容是，服药期间不能驾驶机、车、船，不能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感冒灵1987年正式在中国上市销售，是中国较早推出的感冒类复方制剂之一，逐步成为家庭的常备药物，有颗粒、胶囊、片、茶等多种制剂。因为价格亲民，2025年感冒灵颗粒在中国零售药店终端呼吸系统中成药市场销售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报道说，对此次修改造成的影响，部分头部感冒灵生产企业都表示暂不接受采访。对此有网民调侃说，原来风险在我们身边存在了几十年，政府早干嘛去了。
中国消费降级现象持续引发关注。广州的一家名为五元水饺四元面馆的小店近日爆红，因出售4元人民币青菜面、5元15颗水饺及1.5元至6元的卤味， 被网友形容物价回到90年代，也折射出了当前的经济压力。这家店位于广州城中村，店面仅有6张桌子。店内一句你工资那么低，我利润这么低，你天天来我这里吃，我俩都能活得好好的，引发许多打工族的共鸣，在网络迅速走红。店主表示，开店成本仅需要10000元人民币，因承接既有店面，房租每个月仅2000元，加上精简人力，以薄利多销维持营运，初期甚至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经营，生意稳定后才招聘员工。近年广州就业与商业环境承压，不少民众反映工作难找，薪资偏低，消费能力下降，当地也出现了店面关闭、停让增加的情况。除了广州外，深圳、杭州、武汉、桂林、惠州、西安及镇江等地也陆续出现了4元面、5元水饺、6元鸡腿饭等超低价餐饮。分析认为，低价餐厅迅速增加，反映民众连基本饮食都趋向节省，餐饮业竞争也从比品质转向了比价格。这股低价餐热潮的背后，更凸显中国内需疲弱及消费持续降级的经济情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如何砸钱影响美国资金网络曝光，中共农村老人面临生存危机，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公开记录显示，去年中共通过政府机构、国家媒体以及中国和香港的相关企业在美国申报的开支超过1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中共官媒在美国运营、政策、游说及贸易推广，而这些仅是外界能见到的部分记录，但这也揭示了中共为了影响美国舆论和政策投入多大规模的资源。请听报道。
福克斯根据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申报资料统计，2025年中共政府来源的实体在美国申报的外国代理相关支出接近8000万美元，名义上为中国和香港的私人实体申报支出则超过2000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百万美元是依据美国国会的游说披露法另外申报，而这些数字还不代表所有的中共对美国影响力活动支出，这些仅仅是美国法律要求公开登记之后外界目前能够看到的部分记录。美国司法部的记录显示，目前有5家和中共相关的媒体机构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在美国活动，中共央视、新华社和中国日报都与中共政权有直接关系。星岛新闻集团虽然属于私人企业，但他们的报道立场也长期受到美国研究机构的关注。其中，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显示，仅仅从2025年2月到11月，央视就向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美国频道提供了6680万美元的资金。美国司法部认为，新华社等机构发布的内容目的包括影响美国公众和决策者对美国政策以及外交关系的看法。此外，目前还有7家中国公司维持外国代理登记，包括华为、海康威视、京东方美国公司、长江存储和晶科能源等。美国国会的游说记录还显示，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腾讯，从2025年以来已经在美国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中共驻美大使馆对此回应宣称，中国推动的是正常公开的经贸、教育和文化交流，但是分析认为，正常交流和国家影响力行动之间并不能只看北京如何命名，而是要看资金来自哪里，接受谁的指示，传播什么内容，以及是否试图改变美国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当中共的国家媒体被美国制裁的监控企业以及和中共军方有关联争议的科技公司同时在舆论、商业和政策层面投入资金时，美国社会有必要知道究竟是谁在为这些信息和游说活动买单。 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国大陆城乡养老制度极端失衡，截止到2024年底，约 1.8 亿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246元人民币，与体制内退休人员月领几千到上万形成巨大反差。学者指出，中共养老体系本质上是犒赏体制内的政治工具。随着中国迈入超高龄化社会，制度性不公已经把广大农村老人推向严重的生存和医疗危机。请听报道。
中国大陆城乡养老体系极端失衡，广大农村老人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尽管中共当局长期宣扬老有所养及城乡居民养老金提升，但最新揭露的数据显示，至2024年底，约 1.8 亿领取最基本养老金的中国老人，平均每人每月仅能领取246元人民币，折合每天约8元人民币，难以支应基本膳食和药品开支。尽管官方宣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20元人民币，即每天增加不到7角人民币，仍遭网友质疑无法改善民生。安徽社会保障学者王鲁平表示，中共考虑的是把钱抓在自己手里，老人退休后的生活一般不在他们主要支持考量范围内。王鲁平指出，职工可依靠政府资金养老，城乡居民却基本要靠自己，而且在中国经济转差时，城乡居民的待遇只会更差。相较于农村老人的低微保障，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月可领取数千至上万元人民币退休金，两者差距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面对调高农村养老金的呼声，官方常以财政资金吃紧为由推脱，然而地方基层官员贪腐金额动辄数千万至上亿元人民币，加上当局对外支出、大外宣及国内高额维稳经费，都显示财政资源并未优先投入民生领域。对此，专家学者分析，中共城乡二元养老体系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制度性的阶级掠夺与政治分红。专家明确指出，养老金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下，实质上是维护政权稳定与犒赏体制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用以换取官僚与维稳队伍的忠诚，而缺乏话语权与组织能力的农村老人，则在体制内被划定为缺乏保障的群体。专家补充，这种制度设计导致许多农村老人生病后，因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不敢就医。多项学者调查显示，部分农村地区老人在患病或面临经济压力时，为避免拖累家庭而选择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中国加速迈入超高龄化社会，城乡养老制度的不公与底层农村的困境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无法忽视的深层危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东和东欧局势同步升温，乌克兰、以色列两国元首提交川普机密情报，海湾国家联合出手打伊朗。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媒体接中共统战渗透，主流媒体人士前往中国交流内幕曝光；
美国公布外国机器人与逆变器禁令，冲击中国语数科技；
世界领袖出席格雷厄姆葬礼，川普悼念，他是硬汉；
美国推进制裁俄罗斯法案，拟对中印等国加征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近日揭露，中共一年投入超过1亿美元在美国从事游说和宣传。如今美国媒体战情室联合主持人温斯特再次公布独家调查，揭露一个跟中共统战系统有关的组织多年来安排美国主流媒体人士前往中国参访，试图塑造有利北京的国际形象。调查指出，被受邀的媒体人来自《纽约时报》、CNN、NBC、《洛杉矶时报》以及 NPR 等多家美国主流媒体。部分人士甚至在安排下参访中共军事基地等敏感设施。相关行程都由跟中共统战系统有关的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负责安排。这个组织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创立。美国国会跨党派报告曾警告，中共长期通过统战系统拉拢海外政商界和媒体人士，削弱外界对北京的批评。对此，台湾中原大学副教授刘文斌说，中共宣传不仅宣扬自身，也通过认知战贬义美国，试图削弱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分散美国反制中共的能力。时事评论员蓝树则表示，中共长期利用西方对其改革的幻想，持续渗透美国社会并拉拢媒体，借此影响美国舆论和民意，降低美国对中共威胁的警觉。分析认为，从投入巨额资金游说、大外宣到安排媒体人士前往中国交流，中共通过统战影响国际舆论的策略正逐步浮上台面，应该引起国际的警惕和反制。
川普政府周二公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进口外国新型机器人与联网电源逆变器，以保护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免受国家安全威胁。此举直接对中国机器人制造商，特别是人形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造成了严重冲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二发布新闻稿，宣布更新受管制设备的清单，新增先进机器人设备及外国生产的联网电源逆变器。 FCC 指出，经跨部门国家安全专家认定，此类设备的联网功能容易遭到远端操纵，泄露数据或监控，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FCC 主席卡尔强调，将持续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研调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宇树科技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近五分之一的市场，目前已被五角大楼列入涉嫌受中共军方支持的公司名单。此外，阳光电源与华为等中国逆变器龙头也受到了影响。针对 FCC 新规，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发表声明赞许，并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两党防范对手机器人主导法案，将此政策确立为联邦法律，防止带有后门的中国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
周二，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告别追思仪式在华盛顿 DC 举行。格雷厄姆于7月11号因突发主动脉撕裂逝世，享年71岁。包括川普总统、曼斯副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世界政要都亲临悼念。追思活动首先在国会大厦圆顶大厅展开。曼斯致辞形容格雷厄姆是真正的美国原创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也把他称作真挚的朋友。随后仪式移师华盛顿国家座堂，川普总统发表悼词，赞扬格雷厄姆是真正的硬汉，并回顾两人从2016年初选竞争到建立深厚友谊的过往。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迪也致辞致敬。格雷厄姆生前留下的参议员空缺已由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指派他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恩暂代，川普对此表达高度支持。追思活动结束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于周三运回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安葬。
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国会期间，参议院以75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程序性表决，推进制裁俄罗斯法案的审议，这也被视为向当天举行葬礼的法案发起人参议员格雷厄姆致敬。该法案获得跨党派支持，并加入了川普总统主张的制裁伊朗条款。法案在透过严厉的能源与金融制裁削减俄罗斯石油收入， 并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征收最高100%的惩罚性关税，同时纳入影子舰队制裁法案，以赋予白宫以国家安全理由豁免制裁的权利。法案并要求生效30天内对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金融机构实施强制制裁，提高未来解除制裁的难度。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副主管尼克拉泽分析说，在俄罗斯石油收入下降、财政赤字扩大及能源设施持续遭到袭击之际，正是加强制裁的时机，但是成效仍取决于执行力度及中东能源供应是否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与东欧局势同步升温，乌克兰、以色列两国元首提交川普机密情报，海湾国家联手打击伊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旗下一个 AI 自主代理日前在测试期间脱离控制，并骇入 AI 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周二的最新消息显示，波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位于纽约的科技公司 Model Labs 也有一名客户遭殃。 Hugging Face 发布的事件时间轴指出，该失控 AI 将协力厂商供应商的隔离纱箱作为攻击跳板。 Model 技术长鲍纳证实，失控的 AI 利用了一名 Model 客户对外公开的未验证端点漏洞发动了攻击，但强调 Model 平台本体与隔离机制并没有被突破。 OpenAI 拒绝评论单一客户遭害事件，仅声明该 AI 代理曾入侵4个不同服务的账户，但没有发现其他平台层级的重大入侵活动。
科技媒体 Apple Insider 周二报道，苹果公司已获批用于识别到达车辆的增强实境界面专利。这个方案旨在解决人流密集或高楼遮挡区域的搭车难题，避免乘客误搭车辆。专利显示，乘客只需通过 iPhone 镜头扫描周围的环境，系统便能判定预约车辆的位置，并在计时屏幕画面上叠加 AR 标识进行指引。司机也可使用手机扫描寻找等待中的乘客。这项技术的运作机制类似苹果地图的 AR 步行导航。资料指出，这项专利最早于2018年提出，期间历经6次迭代申请，显示苹果持续完善这项技术。
纽约州即将正式实施一项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磅新规。根据纽约州检察长詹姆斯最新发布的最终实施细则，源于州长霍楚于2024年6月份签署通过的《保护儿童免受中毒性演算法侵害法案》，将于明年1月25号起正式生效。届时，凡包含使用者生成内容且使用者花费至少 20% 时间浏览演算法的推荐流的社区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 或 TikTok， 若要向纽约州居民提供演算法推荐内容，或是在深夜12点到次日早上6点推送通知，必须先完成年龄核验。违规平台每起违规行为最高面临$5000的罚款。细则规定，年龄核验系统需具备极低误报率及高达98%的防绕过识别能力。平台除可接受政府颁发的有效身份证件之外，必须提供至少一种非身份证件的替代核验选项。且核验时收集的个人资讯必须在完成后立即销毁或者进行脱敏处理。此外，细则也规范了平台向未成年人开放特定功能时需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标准程序，全方位建构青少年数位屏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与东欧局势急剧升温，沙特周三联合美军空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海湾六国周二也启动了联合军演反制伊朗。美国当天宣布和阿联酋合作建立 AI 特遣队。分析指出， 可能是为整合中东防空网络做准备。外交方面，川普总统周二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闭门会谈，传出两人分别向川普总统递交机密情报，外界紧盯关注中东与俄乌战局将如何演变。请听报道。
中东与东欧地缘政治局势急剧升温，沙特武装部队周三宣布，在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协调下，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实施打击，以回应针对沙特能源设施的袭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周二声称，于红海再度向沙特油轮发射弹道导弹，并实施所谓海上封锁，这是不到一周内第四艘沙特油轮遭袭击。为应对局势，海湾安全合作显著升级，巴林、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及阿曼等海湾六国武装部队周二启动为期三天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中央司令部也于周二宣布与阿联酋合作成立首个双边的利爪突触特遣队，加速军事 AI 应用开发，预计未来几周启动。分析认为，海湾六国各自都有防空系统，但在情报、雷达和指挥系统方面长期各自为战，因此美军突然和阿联酋深度联合军事情报体系可能成为海湾国家联合防空的技术起点，对伊朗是不小的威慑。此外，传出某个中东国家近期已秘密订购两架全球最先进的瑞典萨博公司的全球眼空中预警机，合约金额达10亿美元。外界推测，购买方可能是沙特、卡塔尔等国，这也显示中东各国已开始做长远打算。外交方面，川普总统周二于白宫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罕见的全程非公开闭门会谈。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随后发文表示，两场会晤均极具成效。据美媒披露，在美以会谈中，内塔尼亚胡向川普提交绝密情报，揭露伊朗正将数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证据，以及伊朗正展开规模重大且具体的军事恢复行动的最新情报。这是双方自二月底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晤，如果证实情况，就不排除美以重新联手打击伊朗。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会谈达成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共识。川普受访坦言，美军有能力一天内摧毁伊朗基础设施，但考虑到会伤害平民，对扩大打击态度审慎。另一方面，德新社引述巴基斯坦情报机构评估，美方可能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有限度地面攻势，来夺取部分区域。在美乌会谈中，泽连斯基争取落实美方授权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并推进远程无人机联合生产计划。川普特使预计在未来数周内访问基辅与莫斯科，重新推动停滞的俄乌谈判。针对俄乌战况，泽连斯基透露内幕说，俄罗斯自六月起于沃罗涅日州进行准备，预计接收约30,000名朝鲜士兵及弹道导弹发射器。随着俄军即将展开新一轮征兵动员的消息传出，引发大量俄国民众逃往亚美尼亚，导致当地租金在过去3个月内大幅上涨约30%。可见俄罗斯民众已经对战场伤亡心知肚明，宁可离开也不愿意被送上战场。俄罗斯战争机器看来是维持不了多久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一次性帮您搞定各类手续问题，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
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联系我们， 网站的右上角也有捐款页面，您也可以捐款给我们，您的爱心都将用于电台的节目运作。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